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使徒信经》的历史哈。那上一周我们已经讲解了这段历史的前半部分，基本上讲解差不多就是从第二世纪的信仰准则进入到第四世纪。我们上一周讲到第四世纪，那么所以我上一周也给大家了一些这些引文。这叫 Gabbets， 这些不同的我们今天在文献史料当中能够找到的这些与使徒信经极其相似的，在形式上极其相似的这些受洗文，那这些作为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来帮助我们去重建重构这个使徒信经形成的这个历史，对吧？所以我们上一周进行到了第四个世纪，那我们今天继续沿着第四世纪往前来查考一些重要的信经。所以还记得在教会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有这些非常简短的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的一些概括式的表达方式。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那这句话就已经囊括了我们要教导受洗的这些新的基督徒到底我们敬拜的上帝是谁，是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三一式的信仰的宣告从一开始就与洗礼紧密相连。那这一点我们从第二世纪末第三世纪初的这个罗马的洗礼文有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上一周讲过了埃任纽，对吧？谁还记得埃任纽是谁？埃任纽是谁？谁的徒弟？波吕甲的徒弟，对吧？波吕甲是谁？约翰的徒弟，对吧？所以那从这个很早期的埃任纽开始，埃任纽谁还知道是哪儿的？是代表哪个地区的教会？代表哪个地区的教会？罗马的，对，都叫罗马。你要说罗马帝国的话，那都叫罗马。在罗马帝国的哪个部位、哪个地方？叫这个高卢，对吧？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的地区。然后那特土良呢？特土良代表哪个地区的教会？北非，对，非常好。哦，对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我需要纠正前两个星期我讲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我第一个星期提到这个在奥古斯丁开地区地方会议的时候的那个叫迦太基会议的主席，我把他的名字说错了，他的名字我这就是简单提一下，他的名字叫Arius of Carthage。这个是当时这个奥古斯丁开会的时候他是主席。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上一周我提到这个参加尼西亚大会的时候是这个不是走水路而是走陆路，这一点我需要纠正一下。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的确当时商用性，就是说民用性的水路交通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地中海这个一般的地中海的水域是严格受罗马帝国监控的所以他为了防止海盗啊，也为了防止很多的这些对于资源的运输当中的这些保障，所以他对于地中海的航道是非常严格的，要么就是军用的，要么就是国家控制的商用船比如说运这个黄金啊、玛瑙啊、什么这些丝绸啊、什么这些。所以我当时的一个 assumption 是这个当时参加这个尼西亚大会的时候从西方去到尼西亚去到东方的这些人，他们有非常几乎是很少会有民用的这种交通工具在地中海上使用。但是我后来意识到了，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说这个参加尼西亚大会的 西方的代表，他们并不是通过民用的交通工具去的，而是国家的这个皇家的交通工具，啊，所以他们会使用军队，会使用军方的这些运输途径，所以，这个，哎，对，这个，所以是他走的是官道，对吧？走的是这个官方的地中海的途径。OK，所以这个是我需要纠正一下的。OK。那但是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文献来的证据来证明，但是 anyway，言归正传，我们讲到了第四世纪，在第四世纪，我们提到了在东方跟西方的教会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那就是在东方，我们有很多的具体的文献，而在西方这些文献相对来说比较稀少。那当我说东方跟西方的时候，我说的都是在罗马帝国的范畴啊，不是说东方一直到中国，那个时候当时不存在这个东西啊。东方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地中海的西岸，对吧？所以，那东西方的主要的差别有文化上的和语言上的，西方主要是说希腊语。不是，东方主要说希腊语，而西方主要说拉丁语，所以这些文献存留下来的文字，对吧？这种语言也形式不同，所以在东方，我们上一周提到了东方留下来的主要的文献记录，一个是优西比乌的自己的信仰告白，另外一个是安克拉的马塞路的信仰告白。那上一周我们没有介绍这个耶路撒冷的希利尔，当然耶路撒冷的希利尔，他也提到了，在他的教理讲授当中提到了第二代的耶路撒冷教会所使用的洗礼信经。那你们手中有是吧？你们手中有这个希利尔的信经吗？有是吧？有的话，对，我们可以读一下。希利尔的《耶路撒冷的信经》，他说："我来读就好了，你听一下就好了。我信独一的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一切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的主宰。我们也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由父所生，真神，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的。他以肉身显现，成为人。有的版本会有由童贞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所生，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带着荣耀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们也信独一的圣灵、保惠师，曾在先知中说话。我们也信使罪得赦免的悔改之独一洗礼，独一圣洁大公的教会，肉身的复活并永生。那所以这个希利尔的信经，你会也注意到它有非常强烈的东方的信经的色彩。比如当他提到父上帝的时候，他会加上可见不可见之万物的主宰，对吧？这个是非常尼西亚信经的这种雏形，或者说模仿尼西亚信经，然后他有这些，他的国度永无穷尽这样的说法，也是很东方式的教会的说法。那相比于东方，在西方没有特别多的历史文献记录，特别是官方的会议的记录，对吧？因为大多数的大公教会都是在东方召开的，所以尼西亚在东方，以弗所在东方，这些君士坦丁堡在东方。所以，西方在之前的大概8个世纪当中都没有召开过，都没有出现过大公会议，对吧？或者说，他们只是参与到东方召开的大公会议，所以没有这些历史文献啊。那我们只能从一些个别的神学家们的写作当中去汲取，去重建这些当时教会的信仰。那实际上，在15世纪，我之前上周提过，在15世纪，在费拉拉和这个佛罗伦萨召开过一次大公会议， 那这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公会议，是东方跟西方参加的，而那可能是唯一一次在西方召开的大公会议，有东方代表参加，而且当时的东方的这个拜占庭的国王、拜占庭的皇帝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带着上百人，拿这个舰队护送来到了这个佛罗伦萨。啊，当时他们先到了威尼斯，在威尼斯受到了威尼斯这个接待，然后他们又一路去到罗马，然后去佛罗伦萨。为什么在佛罗伦萨呢？因为这个赞助这场会议的这个背后的赞助商啊，再说赞助商，就是说背后的金主吧，金主爸爸是这个，美第奇家族啊，Cosimo de Medici，Cosimo de Medici 是最最在意大利最最文艺复兴时期对吧？早期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比较早期的银行家。那当时在中世纪的基督王国，我就开始，我现在在说这个题外话，OK？我现在一直在说题外话，在中世纪的基督王国是借钱给别人，然后要求利息，这个是违背圣经的，所以在基督王国阶段是不允许。如果你借钱给别人，然后你朝这个借钱的对方说收利息，你是被教会要惩戒的，是要这个家法伺候的，对吧？那但是到了中世纪末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有这样的银行的概念出现，但所以最早期的银行是很多的是在基督徒之间是不可以收利息的，所以如果你是缺钱了，那怎么办呢？就去找犹太人借钱，所以犹太人是要收你利息的，那所以他也愿意借给你，对吧？就犹太人不是基督徒，犹太人不是基督徒。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团体，然后或者是包括这个穆斯林，基督徒也可以朝穆斯林借钱，穆斯林也会收取基督徒的这个 interest。所以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是不能收利息的，这是教会的法律要求的。那所以美第奇家族是之所以开始这个兴起有钱，是因为他们可以绕过教廷的惩罚来收利息，所以就很多人去朝他们家借钱。那他之所以那，但是在他那个环境下，他也是知道说这个东西他良心这是受影响的，他觉得这个自己在犯罪，对吧？所以怎么办呢？他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就给教会大兴土木。所以，中世纪晚期的这种赎罪券的概念在这儿兴起，就是说你犯罪了，对吧？但是你又犯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就是你就是 charge 一个 interest，对吧？你 charge 了个1%、2%，然后那你的确犯罪了，但是这种罪呢叫做 venial sin，小罪，它不是这种罪不可赦的。那怎么办呢？你就给教会拿钱吧，买赎罪券。赎罪券是一种方式，对吧？赎罪券那时候还没出现呢，那是你给教会，你看教会有这么多需要做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你看这个佛罗伦萨这个中心广场的这个教堂年久失修，都漏雨了，对吧？那怎么办呢？你拿点钱把这个教堂屋顶重新修一修，对吧？然后你的这个前20年收的税、收的这个 charge 的这个钱的罪，我就给你赦免了，对吧？所以是这样，所以 Cosimo de Medici，对吧？就他们家出资邀请接待整个西方、东方所有的基督王国的这些神学家们来聚在我这儿开会，来商讨教会大事。为什么呢？因为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已经彼此分割500年了。要知道，东西方教会分裂是1000多少年？谁还记得？1054年，东西方教会 彼此互相开除，对吧？这个逐伐，然后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到了1438年的时候，所以你看已经400多年了，对吧？老死不相往来400多年了，所以 Cosimo de Medici 说，我要做个大善事，我要把你们重新聚在一起，然后互相原谅，对吧？互相这个在彼此相通，对吧？那在那场会议当中，在拜占庭的这些东方的代表，他们也讨论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的，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在尼雅信经当中的第二条，在这个圣灵第三条，对吧？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我们怎么背的？从圣父和圣子所出。那整个那场这个500年前的这场大公会议的一个辩论的焦点，就是说到底是东方教会的版本从圣父所出，还是西方的版本从圣父和圣子所出？所以这个争议叫做和子说的争议，和子。所以在拉丁语里面，这个叫 filioque， 从父和子出的，这个是原来的最原始的版本的尼西亚信经里面是没有和从圣子这个词的，只有从圣父所出。但是到了后面到中世纪的时候，西方教会加上了从父和子出，那这个就导致了东西方教会的纷争。所以东方教会说，你们凭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加上这么一句？西方说，我们因为有罗马，罗马是最牛的，所以罗马说要加就加，对吧？东方说，什么时候罗马说了算了啊？我们君士坦丁堡不算数吗？你们把我们不放在眼里，对吧？西方就说，我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呢，就开始吵起来了，对吧？你看啊，这个教会的纷争就是这么产生的，对吧？教会的纷争说白了就是谁是老大。罗马是老大还是君士坦丁堡是老大？为什么说到这儿了呢？因为在当时第15世纪的佛罗伦萨的会议当中，东方代表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使用过使徒信经，那当时在西方使徒信经已经是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件了。不过我们知道，在第4世纪我们上一周读到的马塞路的见证表明，使徒信经至少它在第4世纪时的雏形已经被东方教会知道。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西方，在第4世纪，我们回到第4世纪，对吧？我们刚才在15世纪绕了一圈，回到第4世纪，在西方有这3个主要的见证，当然我会提另外第4个。这3个主要的见证是分别是，雷梅西亚纳的尼凯塔，奥古斯丁和鲁菲努斯。那当然我会再提安布罗修，安布罗修也很重要，原因在于安布罗修在他的第42封书信当中，写作于公元389年，首次出现了在西方出现了使徒信经这个表达方式。安布罗修这样说，如果他们，也就是反对者们或者是受教导的这些人，他们不信教会的教师们的教训，那就让他们相信使徒们所写的信经，这是在罗马教会完全保存并守护的。所以在安布罗修的这封书信里面，我们首次出现了 symbolum 这个 apostolorum 这个表达方式，众使徒们的信经。那我在这里面主要介绍三个 在西方第四世纪、第五世纪最重要的见证，一个是尼凯塔，一个是奥古斯丁，一个是鲁菲努斯。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尼凯塔。尼凯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高卢第四世纪的见证，他的信经这样写：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也信子，就是耶稣基督，从圣灵和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和永生。我需要让你注意到的有几个地方，一个是他这里面加入了创造天地的主这句话，在我信父的 那个里面，然后在我信子的里面，他的表达方式是从圣灵和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中间的连词是和。然后他提到了受苦，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那在其他一些信经里面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提的特别提到了受苦，然后他提到了圣而公之教会，所以在其他的很多的地方是圣教会，但是他提到了公，大公的这个概念。这是尼凯塔在第四世纪的高卢的见证。那来到了北非，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多处的作品当中，他有一部作品叫做《论信仰和信经》On Faith and Creed， 他还有一本他有很多的讲道，有一篇讲道叫做给慕道者的讲道，是专门给准备受洗的人，他们正在接受信仰的教导，然后准备受洗。另外他的讲道集当中212到215全部都是讲解使徒信经或者是讲解信经。那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六世纪有一部关于讲解使徒信经的作品，被归给了奥古斯丁，被错误的归给了奥古斯丁。其中他说，使徒信经当中的12句话分别是12使徒每一个人一句。那这种观点，被误以为是这个教父们的观点，但是今天已经被拒绝了。那我们奥古斯丁的信经应该在你们的手中，我已经给你们印在上面了，对吧？所以奥古斯丁的信经这样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耶稣基督他唯一的儿子，我们的主，由圣灵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托手下被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教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所以你注意到有一些出入，对吧？比如说创造天地的主 这句话没有，然后另外他在这里面用的也是圣灵和玛利亚，中间是和，然后他是在本丢比拉德手下被钉十字架，这个是最常见的，对吧？他并没有提到受苦，然后他提到了圣教会而不是圣而公之教会，最后他没有提永生，对吧？那在第四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见证是鲁菲努斯、他在一部注释信经的作品当中，他提到了他所受洗、他所这个服侍的这个阿奎拉地区的教会和罗马地区的教会的信经的不同，所以他在这部作品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些罗马教会跟阿奎拉教会的信经有一些出入，而且他在注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些出入。所以在你的手中有阿奎拉的教会的这个信经，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不可见且不可受苦，也信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他因圣灵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上升诸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圣教会，罪得赦免，身体肉身复活。所以你看到注意到，在阿奎拉地区的教会，在全能的父后面加上了两个修饰词，一个是不可见，一个是不可受苦。那然后他的这个关于道成肉身，他用的词不是和不是圣灵和童贞女，而是说圣灵从童贞女所生，所以他用的介词是 it， 是 x 而不是 it，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圣灵，对吧？前面我们看到是圣灵和这个玛利亚，对吧？这个拉丁语的这个介词 it 是和的意思，是吧？很多地区的信经都是他从圣灵和童贞女所述，但是在阿奎拉地区他开始用 x， 圣灵从 from， 对吧？从玛利亚生出来的耶稣，对吧？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那这些区别也让你知道说，我们在解释使徒信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东西。你说从 it 变成 x 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区别太大了。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从玛利亚来的， X 玛利亚，而不仅仅是圣灵和玛利亚所生的，对吧？那这个我们到后面解释的时候会着重的去讲解为什么要这个介词这么重要。然后鲁菲努斯给了我们罗马的信经，所以这份信经就是和前面这个波菲吕托斯的信经有着非常高度的相似，所以这个被称为叫做古罗马的希利文。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在不同的地区的教会所使用的希利文之间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我们看到了高卢地区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凯撒利亚的教会、北非的教会、阿奎拉地区的教会等等，这些教会他们都在信徒受洗的时候要求他们学习基督教的信仰，而这些学习基督教信仰的这些总结都非常的相似，但是有一些出入，有一些强调的重点的不同。那接下来到了第五世纪之后，我就需要加速讲了，对吧？因为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在第五世纪在西方的教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动，因为第五世纪西罗马帝国可以说是残废了，而且是最后被灭掉了。476年西罗马帝国陨落之后，随之产生的是非罗马的蛮族王国。那我说蛮族的时候，对吧，并不是说他们很野蛮，其实他们也是受教育的，对吧？只不过是罗马人称他们是 barbarians。那整个西罗马帝国的版图被瓜分了，所以西哥特王国占据了今天的西班牙和法国，对吧？我原来之前在这画一个地图，我本来想讲这个，但是现在，对吧，我的地图没了，你们只能在头脑中构建这个地图了呢。你们刚去过欧洲旅行的，你知道西班牙那是西哥特人的地盘。然后这个勃艮第国王是法国的东南部，法兰克王国是法国的北部，奥多亚克占领了意大利。所以奥多亚克有很多历史上著名的这些影片，有一个影片演这个，你知道，如果你上 Netflix 上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剧叫做 Barbarians， 但这个剧很可惜只拍了两季就停更了，原因是因为它太小众了，因为它的所有的演员说的台词都是拉丁语，他是演那些演员都是直接用拉丁语演的， 演得非常好，非常的还原这个本这个当时的文化的。然后他演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奥多亚克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蛮族，他是一个 Germanic tribe 里面的一个小孩，然后他被带到了罗马，然后在罗马受的教育，他从小到大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罗马人。但是后来他又，罗马都是这样的，罗马是把这些蛮族部落的这些首领家的孩子带到罗马，让他们受罗马的教育，然后让他们忠于罗马的文化，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去，然后让他们去统治这个蛮族。所以这个波多里亚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这个影片当然有一些这个文学文化的这个影视化的这种就是说，但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他后来拥抱了自己的蛮族的血统，他不把自己视为是罗马人了，他把自己视为是蛮，就是还是日耳曼人啊，当然日耳曼是一个统称了，他有自己的 tribe。然后他就带领这些蛮族的人就是攻打罗马，用他在罗马学到的这些军事的知识，对吧，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师夷罗马以制罗马。那最后他们占领了意大利，那这些蛮族大部分已经被基督化了，其中有一些是任信了亚流版本的基督教，例如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东哥特人，那也有一些是认了这个正统的大公基督教，主要是法兰克人 Franks。 那还有一部分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是一部分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像我们所谓的 Anglo-Saxons， 在第五世纪第六世纪他们还没有接受基督教。那到了第五世纪末第六世纪初，真正就是接受正统基督教的，就是大公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在国王，他们的国王叫克洛维一世 Clovis， 这个人很重要，在 Clovis 一世的带领之下统一了高卢地区。然后渐渐的这个分分合合几个世纪，直到第八世纪末第九世纪初，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Charlemagne， 谁知道谁是 Charlemagne？ 啊 ，Charlemagne 这是 我都忘了咋写了。对吗？这样写吧，随便吧，都不会拼，他的英文怎么拼不知道。Charlemagne 是查理曼大帝，最后统一了这个高卢地区，所以这个最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使徒信经》的最早版本是出现在第八世纪的上半叶，在高卢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和德国地区。那 Charlemagne 统治的时期，高卢地区的这个版本的信经从第八世纪末到第九世纪初开始传播到全世界，因为他的统治的这个领域开始比较统一，所以查理曼大帝要求他统治国土范围内的教会使用统一的信经版本。那第九世纪各地的教会要求主教们，也就是牧师们，要熟悉了解并且能够教导使徒信经。所以从形式上来看，使徒信经是从西方教会，特别是从古罗马教会的受洗文当中发展出来，最后在第八世纪逐渐定型并传播。我们看到在这个定型的过程当中，阿奎拉或者东方教会的一些传统当中，在这个我信全能的父后面加上的一些修饰词被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高卢地区的天地的创造主或者创造天地的主这样的说法。然后另外在最终的版本当中，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从圣灵和玛利亚所生，这个发展到 由圣灵从玛利亚所生，然后最后定格到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这个定型最终是在南高卢地区产生的。另外，受苦和受死这两个词也是来自于高卢地区。那降在阴间这句话出现在阿奎拉、西班牙、当然也包括后期的高卢地区。坐在全能的父上帝，这个全能的修饰词首次出现是在北非，随后也是在高卢和西班牙出现。圣而公之教会的这里面的公、Catholico 这个修饰词最早是出现在耶路撒冷，后来出现在高卢、北非和西班牙。圣徒相通来自高卢，永生在东方安克拉教会出现，耶路撒冷出现，然后后来在高卢出现。所以你注意到使徒信经到底是谁写的，因为使徒信经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是一个人写的，不是十二使徒一人一句坐下来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的。所以你注意到，你说王一牧师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讲这个东西，我想让你的信仰变得更好，所以我才要讲这个东西。讲使徒信经的形成的过程和圣经的正典形成的过程是很相似的，它并没有一个机械式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很 messy 的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是一个没有人主导的过程。所以你会看到说，哎，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略微的差别。有人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不就是说他这个我们到底应该用哪个吗？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每个字都是一样的。那个不叫历史，历史是复杂的，历史是 messy 的。而恰恰是因为这种 messiness， 恰恰是因为这个历史是如此的混杂，所以它才真实，所以它才不是有背后有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现在喜欢用这个词，深层政府，对吧？有背后有一个，对啊，背后你知道你想要一个非常 neaty 的这个文本的呈现，去哪儿找？你就去伊斯兰教找。伊斯兰教的士官穆罕默德，天使跟穆罕默德一说，穆罕默德一个字不差的给你写，所有的版本都是一样的啊，你就知道说，然后就说啊，那你看这个多好，这个都是一字不差的，从来都没有的。你看基督教这边太 messy 了，跟你讲，恰恰是因为它很复杂，所以它真实，因为它不是被某一个集权的特权控制，而是自然的、有机的在各个地区生长，而他们在如此多的这个微小的差别当中，又有着如此强的统一性。你看到高卢地区的教会、北非的教会，时隔几百里、几千里，但是今天留下来的文献，你会看到说，是他们有一些出入，但是他们说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这个巨大的差别。你说我信全能的上帝和我信这个全能的父上帝有什么区别？我信他是从圣灵和玛利亚所生，和他说我信他从圣灵和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吧？他当然强调一个童贞女，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想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使徒信经，见证了我们去梳理这个使徒信经的历史，也是让我们去见证上帝如何在历史当中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总说，哎呀，圣灵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工作？圣灵怎么工作？就是抓，突然来一个什么神迹，突然来一个什么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你看上帝如何在这前八个世纪上帝的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工作，使徒信经的形成的过程就是圣灵工作的这种方式的彰显。圣灵怎么工作呢？ 圣灵借着平常普通的教会工作。今天安科拉的教会你知道是谁是都是谁吗？没了，没有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吧，早就没有了。这些什么高卢地区的这些教会，北非的教会都没有了。但是你说这个哪个我们需要一个超级明星，我们需要一个超级的教会，我们需要一个牌子打出一个什么这个就是他这个最棒了。没有，每个地区的教会都是很平凡很朴素的教会，但是就是借着这些教会，借着这些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借着这些普普通通的牧师长老对吧，去传讲这个使徒所传的信仰。没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大事发生，但是就是上帝在教会当中做事的方式。 OK， 我就讲到这儿，然后我想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非常快速的，基本上我没有进入任何细节去讲从第五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想留更多的时间给大家去提问的。有问题请举手。要发表感言也可以，要发表获奖感言也可以，获奖感言，没有获什么奖。
那我们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圣灵是由东西父跟子父与子而出。那这个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它有在这方面有所争议。那在这争议之后，就是说他们后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文献说显示说他们在这个地方还有就做任何的这个修正或者是在教义上的那个改良这样。
没有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要比较复杂。在费拉拉和佛伦萨会议当中，何子说已经是。当时已经被激烈的讨论过了。那何子说的这句话，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讲，东西方的教会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当然会有一些衍生出来的神学上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这三个位格当中。哪一位才是神性的源头，对吧？那东方教会说，只有父是神性的真正的源头，子不是。那西方教会因为加上这个和子说，会说父和子都是圣灵神性的源头。那这个当然有一些教义上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些讨论所关注的点是。谁说了算？谁有这个权柄？谁有这个权力加这句话？是东方教会还是西方教会？东方教会说，如果你不召开大公会议，你是没有权力去改这个的。所以是从一个程序正确上的角度来讲，东方教会反对西方教会的这个加，而西方教会则用教皇权来证明他们加这个和子的正当性。那你说从神学上到底哪个对呢？我这样说吧，在那场大公会议当中，双方所引用的或者说诉诸的权威，就是你要用什么去说服这些人，你要用他们所视为的权威来说服他们。那东方教会一般要用东方的教父们， 所以比如说像加帕多加教父，像这个大巴西流，像什么 Gregory of Nazianzus， 像这些他们认他们的权威，但可能他们不会认比如说 Thomas Aquinas， 在东方他们不认这个，那西方要认西方的权威。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尼西亚信经是西方的和子说的版本的尼西亚信经，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URCNA 所有的教会都会在神学上认同和子说所产生的这些神学的 ramification。 那你说那东方怎么算呢？在这场大公会议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Basilio Bessalion。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牛的人，Bessalion 是东方当时参加的一个代表，当时东方去了大概五六百人嘛。那 Bessalion 的 我知道时间的这个紧密性，所以我这个长话短说。
我有一个评论或者说是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东方西方的本身的说法是现代的，甚至是这个应该是讲在分裂之后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不能用东方和西方的说法去套回到使徒信经就是形成的这个教会的头五百年的历史里。当时的开尼西亚信经大会的时候是没有东西方概念的，就是当时说大家来开会，五百个教父在一起，提前三年通知大家，坐着车马在路上走一年，各个教会通知过来，他们没有给自己贴上东西方的标签的。所以这个我们实际上不能，就是现代的人，当然我们现在存的版本如果是公元八百年的，它是有一个东西方概念，它是一个西方的版本，但是呢实际上在使徒信经的形成的过程当中，据我所知，当时的教父们是没有东西方概念的，
对，
只不过是皇帝住在 Constantinople， 所以呢在皇帝边上开一个中心，当时的中心已经不在罗马了。我相信当时的如果说皇帝在罗马的话，这个会不会在罗马开，那么这个会呢是在 happen to be 在这个在 Constantinople 开，所以呢他这个有一点时代的，就是现代人
对
倒回去看
那个是前面的事情。燕问的是十五世纪当时在佛罗伦萨召开的这次会议，那其实它已经在分裂之后了，所以东方跟西方，那我只是最后提这么个事情，那就是 Basilion 他是东方的代表，他当时是支持和子说的，所以他们叫做 Union Party， 就是东西方，他们要促成东西方再重新合并。所以 Basilion 他从大巴西流的作品当中找到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就是支持和子说的表述方式，然后他在东方就被人给臭名了，他说这小子叛国，对吧？他这个跟西方人那个打走得太近，然后他就开始跟他的东方的这些希腊人的这些神学家开始辩论，然后他说服了这些希腊人，他们说你找的这个证据可能是这个假的文本，是后来人假写的。然后把塞良回到君士坦丁堡，在文档库里面找出了两个古老的手抄本，证明大巴西流支持和子说，直接就把这一派都压下去了。那当然他在东方其实很多的后面的这些不再是神学上的争议，而更多的是政治性的争议，那就是到底该听谁的。那后来巴西良他在东方待不下去了，他就受到教皇的邀请，然后他最后做了在西方的主教，而且他曾经两度要被选为教皇，但是因为他是希腊人，他不是意大利人，所以他没有选上。
我再提一个问题啊，你可以下次再回答。 就是我们今天的单章上面，因为我们每次标注，就是我们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后面有个括号，公元两百年。
嗯。
所以呢，为什么是公元两百年？因为呢，它是一个在一个漫长的几百年的历史里形成的。
我
们为什么说它是两百年？你可以下一次再说。
OK， 好的。OK，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大家的这个积极的思考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从来不想打消你们提问的这个积极性，所以下来之后咱们聊，好吧？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的这一天召聚我们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圣道，来领受你的圣礼，并且追溯历史，来明白你在教会当中工作，来保全这个使徒所传的信仰。这个过程借着我们手中的使徒信经，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明白，来珍惜，来理解你的教会经过产难之苦所存留的这些宝贵的文献，也叫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桌上的交谈以及我们的饭食，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论吃喝都能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